风决胜，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25章。我们前面有看到，从23章31节开始，保罗被带到该撒利亚之后，他在腓力斯面前的一个审判的过程。从23章31节一直到24章27节，这一段的整个审判过程，我们上次也看到，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他如何被带到该撒利亚，那对应的是以后腓力斯经过审判之后，他把保罗就留在该撒利亚2年。那前后如何来到，以及他被关，那中间就是保罗在腓力斯面前的一个审判的过程，这上次我们都有谈的，它是也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那中间有一个很我们要谈的说，保罗所谈论辩论的这些主题，我们今天要看的25章它本身对于保罗受审判的事情，它的描写的过程基本上是在6节到12节这一段的过程，这段内容相当简短，而且他能够彼此对话也非常的少。保罗讲了2次话，第8节跟第10跟11节，他讲了这2段话。那审判官菲斯都对保罗所说的，他也不过也是在这个第9节跟第12节，他2次对保罗所说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些内容实际上我们要看他这些谈的这些问题，仍然是离不开24章，从保罗所谈的第11节一直到21节的内容，基本上他是把这一些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再一次的叙述过来。所以我们从第8节里面，保罗对于他所辩论的主题仍然是用3个，他谈到是他没有干犯，没有犯任何的错误。那针对3个，一个是犹太人的律法，一个是圣殿，一个是该撒，也就是罗马律法。那这个3个也就是我们在24章里面他回应当时的这个帖士罗所控告的3个主题。所以我们看到了25章，他并没有再跟我们谈到新的控诉的内涵，保罗也没有提新的辩述，这个为他自己辩护的一个新的内涵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25章基本上它不过是延续24章的一个内容再次的强调。不过25章我们要看25章一直到26章，它基本上仍然是以另外一个审判官，就是菲斯都这个为审判的一个内涵，它刚好也是对应前面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在腓力斯里面的这个审判的一个过程。那前面的审判过程它是一个前后对应，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ABCCBA 的一种前后呼应。同样的25章一直到26章，除了中间这个25章第1节到第12节是来谈到菲斯都的就任以及他对保罗的出审，这个过程完之后，我们从25章13节开始一直到26章的结束，这后半段它基本上它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模式。我要先把这个经文它描写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了解到路加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25章13节到26章32节，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ABCBA 的一个结构，也就是前面25章13节，然后一直到22节，这 这里很重要的是谈到有一个人叫做亚基帕，他这个人是西利的儿子。这个人来到该撒利亚之后，很重要的谈到的是菲斯都他对亚基帕的一个说话的内容。那他用这个人来到，然后菲斯都这个巡抚就跟他谈到有关于保罗的事情。他要对应的就是他最后的结束，二十六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当保罗讲完之后，菲斯都跟亚基帕也回应保罗所谈的内容之后呢，三十节就谈到王巡抚便亚尼基啊百尼基哈、哦、跟同座的人，他们就彼此对谈。那谈到亚基帕就对菲斯都说，这个人如果没有上告给该撒的话，就可以释放。那他当然是回应前面谈到的菲斯都对亚基帕的说话，最后的结束是用亚基帕对菲斯都的回话，所以他前后是做一个呼应。那一个是亚基帕的来到，同样的一个是要把保罗送到罗马去。那中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二十五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谈到这个他们要来审判保罗的时候，那这两个人亚基帕跟他的妹妹百尼基，他们来到这个审判厅里面，菲斯都就呼召保罗过来，他要对保罗做一个审判的一个过程。那二十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就是谈到保罗对于他自己做一个辩护的一个内容啊，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安息，我们会谈到这个为最主要的主题。那我们看到最后的是，就是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当保罗讲完这些内容之后，菲斯都以及亚基帕同样都针对保罗所说的，他们有一个回应啊，这样的回应刚好就是呼应前面的这个亚基帕跟菲斯都他们要来听保罗的一个辩护的内容啊，就是做一个前后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在这个菲利斯面前的一个审判过程，他用的描写方式是一个前后呼应。同样的，在亚基帕跟菲斯都面前，他的审判也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五章大概基本上它分作前段，就是第一节到二十六到十二节有关于菲斯都就任，然后他第一次跟保罗的见面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他在从二十三章的三十节以后，三十一节以后，一直到二十六章的结束，为什么他的最中心点他要放在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是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的内容。那这样的谈是因为他要凸显他上告该撒的这件事情。好，我们还是回到经文，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七节，他所谈的一个内涵。第一节到第五节谈到菲斯都的就任，他不过他的就任地点是在该撒利亚，因为当时罗马的巡抚他所设立的这个当时行政长官的办公厅是在该撒利亚，也就是以该撒利亚为他的首府。那耶路撒冷只是一个犹太人他们的宗教重心，所以菲斯都他到了该撒利亚三天而已，他马上就上耶路撒冷。作为犹太地的巡抚，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来对犹太人做一个安抚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罗马统治的地区的里面，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常常会发生 叛乱的，除了北方，北方在现在的德国，他们常常有叛乱的事情。在南边大概就是犹大地，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巡抚他们的责任很重要，他们要做一种安抚当地的人的一个工作。所以菲斯都他到了到任之后，马上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对这一些宗教的领导分子做一个安抚的工作。他到了之后呢，这一些祭司们跟犹太人的首领，应该大概就是几乎是整个公会，就马上控告保罗，控告了目的。第二节啊，第三节就跟我们谈到，要求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那仍然他的目的仍然是跟第二十三章的一个内容谈到他们要谋杀保罗是一样的一个情形，再次的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他经过两年了，在二十四章那里也谈到腓力斯把保罗停留两年的时间，两年之后犹太人杀保罗的心没有改变，所以他们会求这样的公是事情。菲斯都他对这样的要求他还没有马上回应他们，所以他说他又要回去该撒利亚，那你们要控告他的，认为保留什么样不得其所的地方，你们可以到那里去，就可以去控告他。所以菲斯都就重新在那里住了一小段。他说经文用的是说不过是八天十天，表示他安抚也不过是这一个多礼拜，他就赶快回到该撒利亚去了。第七节，保罗被提醒完之后，犹太人就周围站着来控告他。这次的审判比较独特，他特别用犹太人站在四周来控告他。这种控告的方式表示说他控告的内涵很多种，所以每一个控告者都在站在他的周围，都指证出保罗的问题。但他经文跟我们谈到说，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带出一个真正的一个证据来证实他们所控告的是真的。所以第八节保罗就为他自己来分辨，他谈到这三点，等一下我们会去详细的来解释这三点。那菲斯都对保罗的这个审判大概是到此结束了，因为既然找不到证据，那保罗也自己说他没有罪，那照犹太的照罗马的律法，菲斯都就应该是当庭释放。但这经文跟我们谈到说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这个用词很独特的，他这个用词是跟前面第二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七节，当菲利斯他的到任之前呢，他一样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这个经文就希腊文来讲，我们实际上可以用另外一种翻译，也就是说菲斯都想要留给犹太人一个恩情。恩情这个字原来是我们常常中文把它翻作恩典恩惠，这个字恩典恩惠，那基本上这个字是它有一种讨人喜欢，让人觉得很好，或是说让人有一种恩情。那菲斯都是因为前面我们谈到的犹太人向菲斯都第三节他也要求一个恩情，我们和本把它翻译在第三节里面的时候，他用的是央求告， 央告。那央告这个字原来是一个，也是求一个恩情的意思。那既然犹太人求一个恩情，菲斯都他就回应，既然你们不是要真正一个审判，而只是一个恩情，一个人情，所以既然审判是无罪的，那我还个人情，让犹太人不会对他反感啊，不让犹太人就不会有理由做一个叛乱的一个理由。所以他就问保罗说，你要不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到那里去啊，为自己来审来辩护。就翻译上来讲，和本把他说是听我审判这事。希腊文本身有双关，他一方面来讲可以说是在我的面前来受审判，另外一个意思也可以说在我的面前为你自己来辩护，这个有双关语的意思。但是保罗就为了菲斯都所说的这句话之后，他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他就讲出他拒绝了菲斯都的一个要求。所以他说他站在该撒的审判的台前是他应该去受审判的，他为他自己来辩护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谈到他对犹太人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情，那就是你已经知道的。这个你明明知道这个字比较独特的，这个字可以说是你可以更正确的来明白来知道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你可以从以前所留下的资料，也可以从我刚才所谈论的这些辩护的过程中，你可以更正确的来辨别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谈到说他两方面，一方面来讲，他如果做了不义的，他犯了该死的，那他不会来祈求可以免除这个罪行。另一方面呢，如果这些人告的他没有真实的一个事情是存在的，那就没有任何人把我交给他。而这个交这个字也很有趣，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恩典的动词，恩典的动词就是一种像你把一个东西像礼物一样的来赏赐给他。所以这个字实际上可以把它翻作说，没有人能够将我如同礼物般的来赐给他们。他刚好就是回应第九节腓力斯说他要讨犹太人的一个恩典，那保罗说没有可能把我当作一个礼物成为一个恩典给别人。所以我们看他从前到后，犹太人求恩典，腓力斯都要给犹太人恩典，保罗说我不可以成为一个恩典给别人，他就要这样来拒绝。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上告该撒，实际上从头到尾都不是保罗自己他愿意的，是因为犹太人他要谋杀，所以宗教性他要去谋杀他，而徐鲁本身是要给人恩情，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要把保罗交给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两方面不得不他就要上告该撒。那我们看从第十三节以后，这个亚基帕跟他的妹妹百尼基这两个人呢就来到该撒利亚。我们前面谈到亚基帕这个人，他是希律王的一个儿子，那这个人他承继这个他的父亲的王位的时候，他年纪还很小，所以当时的罗马给他也不过是该撒利亚以及该撒这个不是该撒利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地区以及撒玛利亚的这个河 河东地有一小部分成为他的君王的一个管辖的范围，他跟他的父亲就管辖的地方差很大，不过至少他还是一个王位。那他跟他的妹妹百尼基，他特别要提这个人，就历史上这个人相当有名，尤其是对犹太人或是对当时的罗马人，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人。这个女人她后来成为提多皇帝的一个妃，一个妾，也就是她嫁给，不是正式的嫁给当时的攻打以后，在西元七十年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打之后，把耶路撒冷整个毁灭的那个提多皇帝，他是嫁给他，但是后来有罗马人反对娶百尼基，所以后来百尼基就离开提多，所以这个人百尼基这个人相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一个人。这个人他非常爱犹太人，他也保卫犹太人的这个整个宗教保留，他非常的尽了很多的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他是一个偏于罗马君王的，所以他认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可以反叛罗马军。啊，这里特别提到这两个人来到该撒利亚，所以我为什么这里会谈到说亚基帕会对这两个人说了这些话，因为他们在整个当时的政治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要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菲斯都讲了很多的话，很多的内容，针对这位保罗的事情。就经文来看的话，第十三节谈到说过了一些日子，第十四节说住了多日。就历史记载的话，有的人认为菲斯都大概是在西元五十九年年底或是六十年年初他就任的，那他就任大概是两年的时间，而保罗被送到罗马是在西元六十一年的冬天，大概秋天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前面谈到前任的巡抚菲利斯把保罗留在监狱里面两年，留在狱中两年，而菲斯都就任之后，他马上审判完之后，他就说你就既然要上告该撒，你就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虽然讲了这句话之后，实际上一直到我们二十七章保罗要前往当时的罗马的时候，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个人虽然是看起来好像很急于他的职位，但是他对保罗的事情他仍然留了大概有，如果按照历史来看，他留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仍然把保罗没有罪的人仍然关在监中有那么长的时间。从第十五节开始，他就来谈到这个，他描写他对保罗的审判的过程，看起来好像他很急于来对保罗的这件事情马上做了一个审判的事情。所以第十五节十六节他马上就来谈到保罗这件事情要马上做一个对质，既然罗马人的一个规定要让原告跟被告有一个彼此辩护，而如果这个没有辩护，没有提告到底他真的是有没有犯罪，就马上把他判刑。那就罗马人的条例上来讲，罗马人没有这一种规定，所以他马上就说他第二天就坐堂，马上提告。那他谈到他最后他审判的一个结果，就是第十九节，他的最重要。 他认为他们所辩论所审判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一种他们自己见鬼神的事情。就和本我们看不出他谈到，其实他有两个结论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敬拜鬼神的这一种问题的探讨，第二个就是对于另外一个人叫做耶稣是死的，他认为他已经是死了，但保罗说他是活的，这样的一种探讨的问题。所以就他审判最后的结论就是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有关于犹太人自己对鬼神敬拜的事情，如何去敬拜鬼神，如果就希腊文这个字在整本圣经就出现一次，但是如果它另外一个动词是出现在第十六章保罗所用到，他对于雅典人认为他们在对他们的鬼神敬拜是非常的迫切的，那同样这个字都是一种表达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神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有关。所以菲斯都他最后的结论就认为说，他们控告保罗也不过是认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礼仪来敬拜他们自己的神明，那跟罗马律法没有关系，跟人而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没有关系，以及认为另外一个讨论的主题就是有关于这位耶稣到底是死还是活，他认为他也没办法做判断，所以第二十节就说他心中作难，他犹豫不解，不能够做一个真实的判断，所以他希望透过黄这个亚基帕来能够来听神，一同听神，他就能够把这个对保罗的事情做一个真实的判断。这样讲完之后呢，他们就从二十三节开始，第二天隔天他们就开始来审判。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他会描写亚基帕跟百尼基是大张威势的而来，他故意谈到这个字，表示说这个人他来审判的时候，他显出他是一个君王，是一个贵族的方式来炫耀他自己，而且他不是只有他自己来到，他还有谈到说他同众千夫长，这个众千夫长在当时来讲，一个王国大概他们有五位千夫长，所以这个五位大概就是当时亚基帕他自己的自卫队，他可以有五千个人的自卫队，所以他大概有五个千夫长跟他一起来，还有城里面的这些尊贵的人就来到这个审判厅来一起来对保罗的审判。所以这一次的审判跟前面我们谈到二十五章这段到二六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的这次的审判不太一样，那一次只有这个菲斯都当审判官啊，犹太人有一些有权势的犹太人来对保罗的审判，这里的审判就犹太人反而不再被提告了，反而是由君王以及巡抚以及当时在该撒利亚的这一些城里面的大概都是一些希腊人外邦人比较多，当然我们不排除说也有一些犹太人也会参与，那他们来谈来共同来审判。要审判之前，从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也就是菲斯都第二次的说话。说话的最终的一个主题，我们还是要谈到他最后还是要谈到一个他的一个讲话的一个主题。他认为他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对保罗的审判的一个做一个评判，所以第二十五节他说我查免他没有犯任何该死的罪，所以他基本上他认定保罗并没有犯违背罗马律法， 或是犯一个伤害人其他的罪的问题。经文要不断的重复来强调，在第十九节他强调这个跟犯罪没有关系，第二十五节又再次的强调他没有查明不出有任何的该死的罪。经文故意这样的强调来看出保罗确实没有犯罪，是要来呼应前面我们在第二十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菲利斯也晓得他们所谈论之后呢，他也知道保罗没有罪，不过他为了贪钱，他把保罗关起来了，关了两年。他也知道保罗没有罪，那这个菲斯都也知道保罗没有罪，所以经文路加要强调这两个刑徒都透过正式的审判，而判决也都是没有罪的。不过虽然是没有罪，都是出于政治因素，他们把保罗关了两年或是关了一年多，然后保罗不得不就上告到该撒去。两场的审判，两个刑徒的见证，如果照律法摩西律法来讲，这个刚好就是符合我们所强调的律法的审判原则。律法的审判要强调是至少要经过两个证人来证实他是无罪的，两个刑徒都见证保罗是无罪的，刚好证明保罗确实没有犯任何的过错。这是他为什么要在该撒利亚要描写这么长的内涵，来证明保罗是没有罪的。第二个，保罗整个审判来为自己辩驳的话，从二十一章他上耶路撒冷一直到二十六章，基本上是以四次的审判来呈现出来。第一次就是二十二章，第二次就是二十三章，第三次是二十四章。那二十五章我们谈到了，它不过是二十四章的一个延伸，它没有提到任何新的事证，所以第二十五章不过是二十四章的附带。再来就是第四次就是二十六章。那这样的描写我们前面有谈到四次，两次在耶路撒冷，两次在该撒利亚，它是呈现一种ABBA 的这样的一种辩护的一个呈现。也就是前面二十二章他在犹太人的面前是针对犹太人为主的，我们发现到他的辩述以他自己内在的他的改变为他的主题，他谈到为什么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而成为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谈到他在到这个从罗马到大马色的中的这个改变。同样的，我们在二十六章里面，他也是以基本上是针对纯粹大概是罗马人或是说这个外邦人为主的，他仍然以他自己内在的改变，他当初为什么得到这个意象，他的改变，然后蒙启示要到外邦去传道，做这个见证的内容。所以他刚好前后呼应，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刚好前后呼应。同样的，二十三章的辩论，我们三以前有谈到，他是谈到犹太人的审判的不公。当他一开始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大祭司就混入他身边的人打了保罗，保罗知道之后他马上就回应，他也知道这一场审判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就针对犹太人的矛盾，他们对于复活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审判不过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一直延伸过来到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都有提到这样的问题。那同样的，在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 他同样也是针对犹太人控告的论点，我们前面在24章有谈到他三个论点，那保罗也针对犹太人本身的论点，他谈到他的一个反驳。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他也是真的是按照这种前后呼应 ABBA 的这种前后呼应的方式。最后我们要来看保罗很重要的这里他的上告。上告这个字原文它跟呼求呼喊，它可以说一种呼喊人这样的名字，所以很多经文是说啊，像彼得也被称作是西门，被称为那个字就是呼喊这个字，上告这个字。那圣经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喜欢引用的，就是说凡呼喊主名的必然得救，那个呼喊就是这里的上告。所以这个字同样它可以指对一个人的一个名字的啊称呼，而这种称呼也可以引申对这个人的一种啊求救的意思。那这个字以后他们这个字在罗马人来用的话，他在法律上他就有一种上诉的意思，他向当时的罗马君王来上诉，这是在当时的罗马法里面已经有罗马的一个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他们可以向罗马的最高的审判机关来，每一个有罗马籍的人啊，没有罗马籍的人不可以，只有罗马籍的人才可以向罗马的最高审判机关来上诉。那后来等郭大维自立为皇帝完之后，以后审判的最高机关就是皇帝，所以他这里就变成是上告该撒，该撒我们就是凯撒这个字的意思。以后这个字以后跟那个皇帝那个字，我们在25章的21节，那个皇帝这个字就希腊文是奥古斯都，21节奥古斯都，21节的中间啊，那个皇上那个字就是奥古斯都，所以无论是凯撒或是奥古斯都，这个都是人的名字，而人名这个都是郭大维他承继他的义父，也就是他的舅舅凯撒，就是那个被人家刺杀的那个凯撒。那凯撒是这个被刺杀的人的这个名字凯撒，以后郭大维他承继他的舅舅的名字，他也自称是凯撒。那这个人郭大维他的真正的名字就是郭大维奥古斯都，所以以后奥古斯都也称为是被称为是皇帝的名字。所以这两个名字它的由来都因着前人协同的关系而被当时称为皇帝。那这里他谈到他是向凯撒来呼喊上诉，有的人会认为说保罗不是很有信心吗？如果照圣经上讲的凡呼喊主名就必得救，那保罗为什么要向一个罗马皇帝来呼喊，而没有记载他向耶稣基督来呼喊？就经文上来讲，我们要看的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做这件事情，不是保罗不向我们的主来呼喊。实际上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在第23章里面啊，主站在保罗的身边对他说话了，说了这句话。同样的27章以后，保罗被送坐船去的时候，也有谈到保罗也有说他梦中有异象啊，有这个使者来向他说话。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没有听到保罗的呼求，在他被控告的时候， 耶稣基督会安慰他。在他在传难的中间，耶稣基督也一样差派使者来安慰他。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保罗为什么要需要上告。我们前面谈到保罗的上告是不得不的上告，而这样的上告是因为他要利用他罗马籍的身份而来要求他上告。这个就是说他罗马籍，所以他既然有罗马籍的身份，他就要求按照罗马法合适的来对待保罗他自己。这样的事情在整个路加的描写中出现三次，第一次就是在十六章腓立比事件的里面，保罗莫名其妙被人家抓去了，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保罗说：“我是罗马籍，你们未经审判就把我关起来，这是不符合罗马法的。”所以当时关他的人就非常的害怕，战战兢兢的把保罗引出来，然后来对他啊一种很卑微的，很好像很害怕他控告这个审判官一样。所以保罗用他罗马籍的身份，第一次他用这种方式之后，让教会至少不会再继续有这种不合理的来逼迫。第二次就是二十二章里面我们谈到，当千夫长要透过鞭刑来取得口供的时候，保罗说他是罗马籍的啊，千夫长就战战兢兢很害怕，就不敢对保罗有鞭刑。而这里就是第三次，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三次利用罗马籍来要求按照罗马法有一个合适的来对待。这个让我们来思想，当然信心是很重要的，在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但这里他并没有否认我们个人能够用的资源，你个人能够利用的资源，你不能够把它白白的放弃。就保罗来讲，他在罗马书里面跟我们谈到说，要顺服神所设立的官长。保罗对于这些审判官来对待他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保罗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到说他是罗马籍的，无论在腓立比、在耶路撒冷，或者是说在该撒利亚，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说我是罗马籍的，所以你们都要按照罗马籍来对待我。他没有，他很尊重这一些审判官，审判官不管他怎么做，至少先顺服。在腓立比是不对的做法，就莫名其妙把他关了。那他是事后再提出来。同样的，在耶路撒冷，是因为这样的鞭刑会造成保罗可能一辈子没办法走路了，所以不得不他就要提出他罗马籍。这里也一样，是不得不因为别人要讨人情，把他送给犹太人要来谋杀他，所以他不得不提出他罗马身份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对自身是只是一个要求，一个合理的对待，而不是用他的身份来求一个越过这个应该有的一种方式来对待他。所以基本上他顺，基本上他对于这些罗马人他的审判官的权利他没有反对，不会去辩驳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过度的越过了这个应该有的分寸的时候，保罗仍然按照他应该有合理的对待，他仍然是会要求这样的一个要求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于他的上诉，他就提到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第八节，保罗最后他所谈到的这三点，不论是犹太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 保罗他都没有去违反。我对针对第八节这一点，我去看了大概十来本中外人家来注解使徒行传内容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去针对第八节的第一句话来谈来说明，有顶多是针对第三个该撒来证明保罗他没有违反罗马法，所以让罗马的教罗马政府不能够无理的来对待教会，这个大概他们顶多是提到这一点，但是前面的两点基本上大概都没有人提到保罗为什么他谈到他为自己分辨的时候，他会提到他没有违背犹太人的法律，他也没有违去干犯圣殿。我们要谈到这三点。第一点，保罗没有违背犹太律法。我们整个从新约，不论是保罗自己的书信，或者是使徒行传所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他跟犹太人的起的冲突，基本上大概是两个面向。那就犹太人来讲，最主要的就是洁净，洁净律。洁净律大概就摩西律法来讲，大概是分这三个面向。洁净律第一个面向就是割礼，第二个面向就是水的洁净，第三个大概就是淫乱，淫乱罪的问题。那就律法来谈到，这三个都是一种干犯人洁净，让人肉体洁净的问题。那淫乱罪，保罗的书信谈的比较多，在使徒行传里面，基本上他没有去提到，这个保罗也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另外两个面向，也就是成为他最主要的谈论的主题，一个是割礼，一个是水洗跟饮食上的条例问题。所以水洗跟饮食条例，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或者是罗马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关于水洗跟饮食条例。那使徒行传里面，大概基本上也有多多少少也有提到有关于受浸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在割礼，是它的最主要的冲突点。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洁净，犹太人认为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才是一个洁净的人，那第一个就要透过割礼，那认为要透过他们肉身的割礼才是成为犹太人。保罗认为，若按照罗马书来看，真正的割礼是内在的割礼，若按照摩西五经里面所说的内在的割礼是要透过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保罗就提到是从圣灵，只有神的所赐下的圣灵才从能够让人割除内在的这种污秽。所以保罗说，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不是透过肉体的割礼，而是透过圣灵的内住，才能够把人的内在的那种邪情私欲把它割除。所以他对犹太的律法只是一种不同的解释点。保罗并没有废掉割礼，不过他要强调割礼真正落实是要透过圣灵，所以保罗并没有违背律法，他基本上没有违背律法。同样的，对有关于水洗、有关于饮食也是相同的。保罗并没有说啊，犹太人就可以吃这一些污秽的食物，或者说外邦人也可以吃污秽的食物，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讲，只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可以共同来吃饭，不会因为他没有受割，因为他是犹太他是外邦，肉体上的区分，以至于他们在饮食上他们就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最洁净真实的洁净，保罗并没有去违背犹太人的律法，也就是说对摩西五经保罗并没有真正去干犯，而他真正的看到 这些随习割礼饮食，是以后保罗我们再看到保罗说基督透过化中的水来洁净教会，也就是律法成为神的话，这个话可以真正来成为洁净。所以我们看到真正让人得到洁净的是透过圣灵，透过神的话来让人得到洁净，而肉体的割礼、外面的随习以及饮食，它只是一种外面的警戒的戒戒，一种外在的一种模式。我们不能够外在不重要，外在要跟内在合一，才能够成为真正遵守神律法的一个方法。那保罗他不断的来针对犹太人，只强调外在的割礼、外在的随习、外在的饮食条例，而对于神话语真实的内涵以及圣灵谈到的对人内在污秽的洁净，他是在强调这个内在要里外合一，才能够真正达到律法的要求。同样的，对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就属地的耶路撒冷，保罗并没有说因为看到圣殿要透过基督赐下的圣灵，让圣灵在信徒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都就成为是敬拜神的殿，他没有因为教会或是信徒是神的殿，他就否认耶路撒冷是属地的圣殿。他仍然来到耶路撒冷，仍然照着献祭条款、守洁净的条款来献祭。实际上看到在保罗在第十八章保罗还愿，或是二十一章为这些其他的人还愿，都仍然遵守属地的耶路撒冷圣殿的条款。所以我们看到他对圣殿他没有去干犯，一个是属灵的敬拜的，在对天上的那个圣殿敬拜，保罗一再的强调要有这样的一种敬拜，但是对于属地的，保罗也没有说属地的敬拜就要放松了，就认为不重要。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人内外要合一，同样的对敬拜属天和属地的也要结合在一起。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属地的这个聚会、属地的敬拜的地点就不重要。实际上就按照保罗来看，这两者不能够把它拆离，都很重要，都是一种实行对神律法的要求一个结合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比较斯提凡，斯蒂凡并不是说耶路撒冷就不对，他只是谈到耶路撒冷的纯粹属地的敬拜不能够让人达到神面前成为神真正喜悦的一个敬拜，所以他提到耶稣基督才是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达到神面前的敬拜。他不过提出这样的论点就被犹太人把他杀了。同样的，保罗他也是赞同斯提凡，不过他也因为这样就被成为犹太人认为说保罗是污秽圣殿的，所以他就会被人家认定他是污秽圣殿。所以我们从前后文里面谈到保罗对于犹太的律法或是犹太的圣殿他都没有去干犯，表明他真正了解律法真正的意思，他也这样去遵守了。而这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我们应该用保罗他所提到的这些面向，成为我们来遵守神话语的一个准则。同样，最后我们谈到该撒，我们前面谈到保罗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对于罗马的律法他基本上是遵守的， 不过它只是对当代法律所容许的条款之中一个合理的对待。而今天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样的法律，我们只要求它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合理的对待而已。那当然，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变成一个后来真正是一个伤害到人身，那我们知道以后在西元七十年以后，教会开始受到大逼迫，一直到西元八十年、九十年，教会很多的人受到杀害。当时罗马的法律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法律了，他们看到一个只要不跪拜当时的皇帝，就要把这样的人杀死。很多的教会的信徒不是被杀，就是隐藏起来，不然就是逃离罗马政府的管辖的地点。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那这个在这里我们没有去提到。我们要谈到的是最后谈到二十五章，刚才我们谈到菲斯都他两次对于保罗的评判，两次都谈到，十八节跟十九节谈到保罗他的这种争议，是对于律法这个敬拜鬼神，或是对复活的争议的问题，以及第二十五节谈到保罗没有罪责，他没有犯该死的罪，他没有罪责。所以我们看到了，从这两次的审判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保罗跟犹太人之间的辩论很重要的就是他显出犹太人他们在拒绝什么。犹太人拒绝复活，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也就是他们当时的撒都该人是拒绝永生的，因为拒绝永生，所以他们否认这位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这位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们是否认基督的。他是因为否认复活，所以就否认耶稣是那位基督。同样的，当时他们认为圣殿是永存的，这种观点是跟在当时以色列人王国时代南国的犹太人也认为耶路撒冷会永存的，耶路撒冷不会被灭，圣殿不会被灭。而在耶稣的时候，犹太人一直到保罗这个时间，他们都认为圣殿不会被灭，甚至到西元六十六年耶路撒冷反叛，他们独立建国之后，一直到七十年的时候，他们都认为神是跟他们同在的，他们能够独立建国，圣城能够独立起来，他们认为神跟他们同在，圣殿是会永存的，他们眼光永远是看到属地的、属物质的，所以他们拒绝的属天的这个圣殿的问题。同样的，他们不认为肉体的割礼没有意义，他认为肉体的割礼是有效，肉体的割礼只有肉体的割礼才能够让人成为一个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洁净的。所以他们对真正内在的肉体问题他们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种探讨。犹太人拒绝这些问题，实际上就反映出他们对于跟保罗真正的冲突点。保罗对基督的复活高举基督，保罗在强调圣灵的临到使人成为敬拜基督的一个内在的器皿，保罗透过内在圣灵的内住能够割除人肉体真正的一个情欲，让人顺服，能够来顺服神的话语。我提到这些点是因为今天就今天的基督教界来讲，他们实际上也在拒绝三样事情。 这三件事情都跟当时的犹太公会的拒绝保罗有相同类似的含义。今天的基督教拒绝犹太人的律法，他们认为律法不过只是一个外在的要求，所以这些饮食条款、这一些洁净条款都不过是一个外在的。过度的强调外在的没有价值，就等同跟犹太人认为割礼的外在的记号是有意义的，刚好是从一个互相的反比。一个是过度强调肉体的记号是有绝对意义的，一个是强调外在的这一些饮食条款没有任何的存在意义，刚好都是一个两个极端，所以他们就会反对犹太律法有对外邦人有任何的功效，他们拒绝了律法所规定的这些饮食条款、洁净条款。同样的，他们对于圣灵的认识，今天很多基督教界对圣灵的认识常常是偏颇的，不是认为只要信就有了，或是洗礼就有了，然后认为圣灵就会在他内在里面做工，就会让他得到永生，就认为只要我相信我受洗我就成为神的殿。跟犹太人也一样，犹太人认为圣殿是永存的，物质的圣殿是永存的，跟今天的很多基督教界认为我只要相信只要受洗我就是圣殿是异曲同工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实际上拒绝圣灵真正的内住，圣灵的内住需要透过人对于圣殿神的灵能够临到他，需要透过祈求，透过神悦纳这个人把圣灵内住在他的里面，这都需要证据的，需要证实的。而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追求这样的一种证实，然后有的人追求之后认为圣灵给他不过是一种强调能力的领导，他们认为圣灵有很多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强调透过圣灵他们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可以很多的面向来解决他们人生的难题。但是没有看到圣灵其实对我们最大的它是两个面向，第一个，圣灵的面向是赐给人真正生命的，这种真正的生命会让人去对付人肉体的欲望。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从第二章开始就谈到圣灵的临到是赐人生命的，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之后到了第十四章，耶稣又谈到圣灵的临到是成为教导人去认识神话语的，这个话语就约翰福音来看它是指律法，绝对不是指新约啊，因为当时没有新约，所以圣灵是让人去明白神的律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功效是针对让人去明白律法，也让人去针对人肉体情欲的一个对付，这是今天基督教他们拒绝去明白圣灵的功效的一个内容。第三个，今天基督教界里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有关于洁净上的问题，他们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说真正的什么叫做复活，有的人当时的公会拒绝复活，认为没有永生，而今天的基督教界态度过度的强调永生，只要我相信我什么我的最终的目标都是只要我有永生就好，而在今世的里面呢不重要，今世的任何的遭遇任何的经过程都不重要，重要最后盖棺论定我得到永生是最重要的。所以肉体身体的洁净身体的重要性就被忽略了， 所以对律法所要求的人的行为、人的举止，照着圣经所要求的，这些都不再成为被人所重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点，它跟犹太人的三点，犹太人是拒绝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是基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基督教，他几乎也是在传另外一个基督，他不是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不是在传那一个人，他是在传另外一个耶稣，另外一个基督。这两种人又就保罗的辩述拿到了分辨来看，都跟保罗的分辨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二十五章，不论是保罗的为自己的辩护，或是菲斯都的辩护，基本的主题都离不开犹太的法律，犹太对于如何敬拜神，这个才是他要谈的一个主题。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